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扯蛋，我是舅，
我是庭宇，
我们是舅舅庭宇。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聊一部科幻的部分啊，主要是因为
换一下口味、
啊，对，之前的口味都是超自然的啦，然后搬家、啊、这些部分，想说新年新气象哦。那当然今年不是今天不是新年第一集啦，不过还是想说换一个口味，于是我们就选了一个比较偏科幻性质的片子，
经典。
经典，
它的系列是经典作。
经典，对，虽然也有一些失败作了，不过就是经典。就是所谓的普罗米修斯。那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会仅限在普罗米修斯的部分。那他后续的那个圣约号，如果之后有机会再做圣约号的部分。那关于普罗米修斯的部分，庭宇，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大概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鬼扯的部分呢？
我觉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其实就蛮惊讶的，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异形系列嘛、嗯、
对，
所以你如果是异形，像我自己是异形的粉丝的时候、
哦、是，
其实你看的时候你会想，就是它的异形的逻辑其实蛮简单、
嗯、
有人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嗯、
跟我们前几集的
主题很
像，
有连在一起，
对不 对，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
嗯、
然后别人叫你 不要去那里你就去了、
嗯就是要去嗯、
或者是别人叫你不要碰那个东西你碰了、
嗯碰嗯、
然后就开始发现你的在这边当然是在地球上是家了、
嗯，
然后跟你的家人，那在太空就变成是太空船，
对，
跟你的船员开始需要面对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恐怖的、嗯、恐怖的感觉其实是从这里来。那当然，异形的系列之所以有趣，它当然有很多背后的故事了。那我记得是去年的金马奇幻影展，是有一部纪录片，
嗯，
专门在谈那个异形的美术设定。
哦，是，
对，然后他的那个，我记得他那个绘画异形本身的那个造型是真的是有一个艺术家原本的原稿去画出来，
嗯哼，
所以他这个部分有很多东西可以谈。那异形当然比较有趣，我们知道他也算是很早的女性主义崛起的片子、啊、对不对？主角比较强壮的永远是女性、啊
嗯、
男性永远都是做一些愚蠢的决定啊，怕死啊，
嗯哼，
或者自私自利啊、
嗯、
大概都是做这种很被动的角色。那女主角当然最早的那个异形系列就是雪格尼维佛，
对，
变成一个动作女性的动作明星、
嗯哼嗯哼，直到第四集都还是了、啊、
对，她后面也还是有在拍嘛，像阿凡达她又在出现了嘛，
哦，
她又在出现扮演那种角色。所以当你第一次看普罗米修斯的时候，其实你会在那个旧的异形的设定里面、
嗯、哼，
你会想什么时候又有人去开一个太空船去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就你在等那个旧的异形的设定，就是它会有一个转变。那当第一次看了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很有趣耶、
嗯、
这是一部异形的电影，
是，
但异形几乎没有出现、
嗯、哼，
或者说它到了最后的最后
才
出现有一个像是异形的东西出现、
嗯、哼，
然后看完之后你才觉得蛮有趣的。我蛮期待这个，当初我第一次看完我很期待这个新的异形的宇宙、
嗯、
它怎么发展，就它下一步要做什么、
嗯、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被这个片名吸引嘛，普罗米修斯是很有名的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人物，对
对，就是一定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典故。那当然我们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啦，欧美的太空科幻片的船都很喜欢取这种希腊
神
话
人物的名字，
对，不是圣经、嗯、就是神话，希腊神话的名字、
嗯、
所以当初想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寓意是在谈可能跟普罗米修斯是有点像、
嗯、哼，
那所以第一次看完的时候其实印象是非常好，我觉得这故事很有趣，就是他从一个你没有想过异形的角度来谈异形怎么开始、
嗯、哼，
那当然中间有几个对话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大概会谈的比较有趣的几个点、
嗯、
其实跟创造有关，
嗯哼，跟创造有关。普罗米修斯神话本来就跟创造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啦，
是，所以你要简单跟听众，因为确保有听众不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听众都是非常有素养的，应该是不会，不过我们还是稍微提一下啦。那简单讲就是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奇啦，那他造了人，他用泥土造人，那这一块跟那个、
嗯、
旧约圣经或犹太圣经就有一个关联了，那他为了人类去偷了火、
嗯嗯、
让人用， 那宙斯因为很生气，就把他绑在一个山崖，然后让老鹰每天来啄
他
的肝。可是因为他是神嘛，
嗯，
所以这个东西会在复原，所以变成说让他日复一日，被绑，然后推石头上山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就是因为相传在神话里面，那个阿波罗也看到那个普罗米修斯创造出来的人，阿波罗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创造，所以阿波罗就说他就去负责这个教育的部分。那所以为我们来讲，我们就会有一个印象是，似乎普罗米修斯造了人，那把火种从那个奥林帕斯山来拿给盗取给了人类。那其实这个火种的一个概念，从另外角度来讲，它也跟智慧是有关系，所以也有说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给人类这件事情，其实跟让人拥有智慧或拥有某一种能力是有同样的意思。
嗯，因为你是讲火种，我都一直忍不住想到变形金刚。我就想到，偷着偷着就变成变形金刚。
对对 对，
對。但是普罗米修斯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他取这个电影用这个名字当太空船 的名称，还有这整个电影的名称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因为普罗米修斯其实他是宙斯的前一代，他是泰坦。
哦，对， 对，泰坦神嘛。
他是泰坦，就是他宙斯的爸爸那一代的旧的神明嘛。
嗯，
那他是少数站在宙斯这边 的泰坦
的旧神。嗯，
对，所以他的寓意有一点不只是那种宙斯跟宙斯同个等级的神明背叛他。
嗯，
他是有一个那种他代表着某一些旧的势力。
嗯，
然后可能更贴近原本的自然界的那种感觉。
嗯，
连接在一起。所以他大概普罗米修斯这个比喻就是告诉你说，在这部片你大概 不太需要期待说只会出现二元对立的状态。
嗯，
外星人跟人类。
嗯，
他就会有很多层的复杂性。
嗯哼，没错。嗯，
对，所以我们知道，哦，不对，不是二元对立而已，异形的系列是异形嘛。
对，
异形跟人类嘛。
对，
那普罗米修斯你看好像是外星人跟人类跟异形。那其实这中间还有我们今天会谈的一个主题，就是有 AI 的机器人。
对，那 Android 的一个，
对，中文到底叫什么，仿生人。
对，现代翻译叫仿生人。
仿生人，
对。
好，
可之前好像早期异形都把它翻译成机械人的样子，我只要没记错的话，
机械人
第一集好像 是把它翻译叫，
就是叫它 robot。
对， robot 的那个里面那个 Ash。 嗯，对，
OK， 对， 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那个银翼杀手又有另外一个，
哦，银翼杀手又是另外一个。
对，
其实这个很多了，赛博客这一些。
嗯，
赛博这一些其实蛮多可以谈的部分，不过这不是我们，
对，因为异形的系列说真的，我们如果要谈像仿生人的议题的时候，它不会是首选的。
对，
通常大家会挑像我们刚刚说的《银翼杀手》《
银翼杀手》啦，
或者是一些
或者《攻壳》啊，《攻壳》也是其实能够稍微谈一下
对那个类别
类别的那个部分。
但所以我们今天要鬼扯就是要讲异形系列的仿生人的部分。
诶，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谈的哈。那当然，怎么讲？普罗米修斯其实距离异形第一集已经有一段
很久
时间的啦。第一集应该是在1979年，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在，
我都还没生出来。
79年，
我还没生出来。
好，好，这个话题我不接下去，没得。
对，
对，为什么为什么要对要谈这个东西呢 ？OK， 那有趣的是说，在那个70年代，我们之前谈的，比如说驱魔啊、超自然部分，大概也就是60底。70年开始发展。
嗯，
始，然后70年代其实有蛮多我们现在恐怖片会延续的一些特别的类型啊、设定啊。
嗯，
都在70年代出来。那换句话讲，其实我当年看到异形的时候，我印象中海报上面好像是一颗蛋，就没记错，绿绿发着绿光的蛋。
对，对，
然后想说这到底是什么，然后看了电影才说哇，这电影有够恐怖。为什么？因为它算是第一个会从人体里面爆出来某个东西 的一种恐怖类型，
就寄生虫。刚开始觉得哦，好像是寄生虫。
对对对对对，当然它不是第一类，可是至少它那样的一个做的一个方式会让你觉得哦，它进去之后，然后过一段时间它会爆出来，然后它拥有一种能力，然后它可能还会再继续跑到别的人类的一个身体里面。那就觉得哎，这样这类型是蛮特别。那是跟我们之前谈那个驱魔，就是它是进去，所以你可以把它赶走，可以。
嗯，
可是异形呢，进去之后呢， 你要让他走，你就会死。哦，这样的一个设定是非
常进去。哇，这要倒回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第一次年轻的时候看异形，觉得哦，它是一个寄生虫的概念，
嗯，
但其实不是，
不是，
它其实进到它有点点隐喻人类创造生命的过程。
对，
你进去人体之后，它是会转化，
对，
所以它的蛋里面的幼虫的形态跟从人
出来的
破，
对，
破胸
而
出，破胸而出的那个形态是很不一样，
对，
所以它有一个很快的。转变的过程，
就成长跟转变的一个机制，非常非常快。
那可是这个我们讲的都是旧的异形系列，
嗯哼，
我们都是用转变的角度在思考这件事情。
对对，没错。
然后结果到了普罗米修斯，我们才发现它不是转变，
嗯，
它是快速进化。
对，没错。
它是有一个就达尔文的理论里面比较无法处理的，就是那如果有一种超级生物，它的进化是可以很瞬间达成。
对，而且一出来他也不太需要物竞天择，他就是很强啊。
对
对，
那如果当这个情况出现，我们才发现说原来普罗米修斯里面讲的有点定义我们重新过去对异形的想法，
嗯哼，
一开始觉得哦是个寄生虫有蛋嘛，
对
对不对，然后会把宿主杀死，后来发现哦不是，他有那个生命形态转化的过程，
嗯哼，
到了普罗米修斯我们发现哎不止，它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嗯，
不过当然异形系列现在为人所津津乐道大概是第一集跟第二集啦，那三四集有些人就对于他们的评价反正各有褒贬啦，但不过有趣的是我印象中在第四集里面那个刚刚提到我们说那个
雪格尼维佛，
雪格尼维佛的这个角色很有趣，就是说他最后是他的 DNA 好像跟异形的 DNA 是融合在一起，
嗯，
所以他的子宫是能够如同人类在生产一样的生出所谓的异形宝宝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第三还是第二的时候，其实就有一只异形是有带有它的 DNA 就是生出来，所以那只异形是有比较特别还是
对，
但真的年代太久远了，
对对，
真的记不得，
对，
真的记不得，
要回去重新从头看一次这样子，
嗯，
不过第四集里面就比较特别，他就讲到那个生出来，而且他因为有异形的 DNA， 异形就不会对他动手，因为知道，
嗯，同一个族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到了普罗米修斯好像又不太一样。
普罗米修斯，就我刚跟舅我们在录音前，
嗯，
我们很认真的讨论这件事。
对，
因为我们的共同想法就是普罗米修斯真的太复杂，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话题，所以我们如果要谈到族类的话。普罗米修斯我觉得最关键我们今天想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跟创造有关，
嗯哼，
跟创造有关，就是人一直在寻找造物主是谁，
对，
而且他很多程度他其实是大多数宗教的一个起源神话，
对，
就是你不管是哪一种宗教你必须要面对这件事，你要有一个说法，
人类的来源是怎么来的，
你要有个说法，
嗯哼，
那当然 佛教好像没有很注重这个部分，
佛教比较，
但是因为它寄生在印度教上面，
嗯哼，
所以那个部分它其实是叫，怎么了，
你要用寄生吗？这个跟刚刚我们已经在讲寄生，这个有点危险哦，
附身好了，吸纳，
对，
都可
以，
以
上文者各跟责任各负哦，
就是他佛教把那个部分的责任其实放在印度教身上，
嗯，
就是他自己没有想要再创造一个新的，
不需要再重新去讲这个部分了，
对，有点这个感觉，
嗯哼，
那如果回来我们普罗米修斯的主题其实就是很有趣啦，一开始我们刚刚也在谈那个考古挖掘嘛，
对，
电影一开始的时候是考古挖掘，嗯，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这是异形的系列，
嗯，
所以当那两个考古学家说你看这些古文明的考古遗迹里都有一模一样的星图，
嗯哼，
然后有一个巨人对着人类，
嗯，
指着那个星星，
对，
然后考古学家说他一定是在邀请我们去，
嗯，
我在电影院真的差点笑，
嗯，
因为你知道这是异形系列，
嗯，
就觉得说没有，
嗯，
他说你千万不要去，
嗯，对，
千万不要来，那是禁忌嘛，对不对，嗯，谁会把邀请函放在那么隐晦的地方，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啦，
嗯，
所以那时候我看的时候觉得哦好，所以普罗米修斯一开始的时候就蛮明确他就是人在寻找自己，
人类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生物啊，不知道为什么又会常常要去 寻找自己的起源。那这种寻找起源的意图嘛，你刚刚说意图就是展现在普罗米修斯里面嘛。
对啊，因为你会有这个想法嘛，它不是一种生理机制，说我一定要去，时间到了我肚子饿，我一定要吃进东西，
嗯，
不是这个嘛，
嗯，
所以我们刚刚说寻找自己的创造者，或者是寻找自己的爸妈，
嗯，
是一种可能是情感上的，就是某一种你觉得需要解决的事情，所以会采取行动。
对啊，其实连当代，比如说哲学，他们都会去讨论说人，比如说海德格就说人被抛掷于世啊，那但是人就会去问说，那我为什么要被会在这个地方，那我的目标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会针对这个去关切，或者这样的部分。对，那宗教里面其实在谈那个人关于起源的部分有各式各样的神话，那我们在一开始聊的时候就聊到普罗米修斯嘛，那就西方来讲大概比较有名的一个起源神话就是创世纪里面提到的那个创造的部分、啊、那创造的部分这个部分或许我们也它会不会跟普罗米修斯有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连结、我第一次在看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就觉得他是在谈一个新的创世纪嘛、
嗯、
可里面那个角色对位又有一点特别、哦、在创世纪里面是那个上帝跟亚当跟夏娃、
嗯、对，
那反而普罗米修斯里面其实他没有特别去讲这一块，他只有讲到那个韦伦其实是很希望能够去寻找出他的创造者是谁。
对，
那至于关于这一个部分好像比较清楚的对话还是后来放到那个圣约号的部分，或在圣约号那个电影开头的时候大概有提到这一个部分、啊、那不过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回头来看，就是说似乎去寻求某一种起源，或者是说为了能够了解起源而去寻求某一种方法，这件事情有时候反而让人会获得惩罚，
就是有点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或者说你知道了对超越你所应该了解的事情的话，似乎就会有某一种
幻灭，
幻灭是一种，幻灭其实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惩罚了。那可是也不一定啊，你看像那个当然这跟这个跟我们今天谈的片没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啊，像 Matrix 骇客任务里面的幻灭有时候对他来讲反而是面对真实世界的开始啊。
Matrix 哦，他也是三部曲，有第一部是先认识到真实的世界嘛，
对，
那第二部就开始要准备要反抗，
对，
然后反抗第二部发现哎这个反抗其实也是被 program 好的，
对对对对，
一件事情。
对，
那当然，如果是正常人就会很绝望。
嗯，
那主角当然就不能那么绝望。
嗯，他是 Neo 嘛，不一样。
然后、
嗯、
对，而且他要整合嘛。
嗯，
他要跟 Trinity 一起。
对对，
每次讲到这我都觉得很好笑，Neo 跟 Trinity 有点好笑。
对，新三位一体这样子。
对，就是他要跟电脑和平共处，这样、
嗯、
要创造一个大家都可以
新的世界。
对,
对，大家可以共同好好生活的事情。
这怎么好像又是某一个，就是好像是某个动画的台词吗？创造一个人跟怪物还是什么可以和平共处的世界？很多片都会讲要整合冲突了。
嗯, 嗯, 嗯，
那如果是回到科幻系列的话，我自己一直以来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星际大争霸》
嗯
的这个系列、嗯，因为它里面的冲突是很明显，人跟机器人或者仿生人，
嗯，跟科技。
那它的整个的走向就是要有人想要互相伤害、
嗯、
就是夺取资源、啊
嗯、
争取权利、
嗯嗯、
那当然有人是试着要让两边和平共处，
对
对，那个影集是比较 focus 在这个地方、
嗯、
那普罗米修斯，回到普罗米修斯的话，其实就你就可以看到像那个 Willem 的想象是他觉得他快死了，他面对他生命的终点、
嗯嗯、
所以他期望的是他的造物主，他的期望其实是一种很传统的宗教观，就是他有点期待他的神拯救他、
嗯、对，
脱离死亡、
嗯、哼，
然后就很讽刺，就啪、嗯、
直接就
然后 就直接拜拜了这样。然后我其实觉得我第一次看我觉得蛮好笑的啦、
嗯、
我是很喜欢普罗米修斯的原因就是他中间有很多讨论，包含我们等一下会谈那个有一段就是 David 仿生人跟 那个博士的对话，
嗯嗯，
其实都很有深度，但是那个导演拍的方法就是有一种很讽，有点讽刺，
对，反讽的意味很重。
就是你问这个问题，你真的有点蠢这样，
嗯，
你把这个问题当得很认真，然后我就用一个讽刺的方法拍给你看，
嗯，
就是，
嗯，
对。那 Willen 的下场就追寻自己的造物主，当然就是很明显的花了这么多的钱，
对，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嗯，
你规划，然后你的幻想，
嗯，
一瞬间就破灭，
嗯哼，
对。那这个当然是刚刚就说的追寻你的造物主可能会面对的处罚，
对，
就是我没有叫你来找我，我们刚刚也说嘛，
嗯，
对不对？考古学家在那边诠释说啊，这个就是
不要来
邀请邀请函，
嗯，
不不不，他是告诉你这里千万不要去，
对，
这里是我家，你千万不要来，
嗯，这也是我的实验室，你不能来这样。
对对对，有点我们误会的这样，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嗯，
对。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普罗米修斯这个创造的部分，刚刚就其实提到创世纪了，
对。
那我们把它再往回推一下，就是这部片其实一开始。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有一个气势磅礴的片头，
气势磅礴的片头，
就是配上那个交响乐嘛，
哦，
然后配上那个空拍机，然后拍一些很原始自然风貌的感觉，然后拍着拍着，你突然看到一个飞碟，
嗯，
停在一个瀑布的旁边，然后突然看到一个莫名的身材很好的人，
对，身材
身材很好的人，然后。好像他留下了还是他被抛弃了，
嗯，
然后飞碟就开走，
嗯哼，
那接下来他就拿了一罐那是什么鱼软深海鱼油，
对，
然后吃进，对不起，因为
黑色的粉饼盒这样，
因为我不喜欢海鲜，啊，应该是不好吃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
然后吃下去之后，你大概第一次看就看他整个人是被消解掉，变成灰，变成一些细粉，
灰飞烟灭，
对，然后就是融入到水里，
嗯，
融入到空气里面，嗯，然后我觉得接下来的那一幕是我觉得真的太很讽刺，
嗯，
它就消解了之后它在水里面重新又结合起来变成 DNA，
嗯，
那当然 这个部分是符合现在的科学根据，就是地球上的生命是从海洋里产生，
嗯嗯，
那当然它只是解释产生之后的机制，
对，
他没有解释说一开始怎么产生，
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对，所以有些，对，有些就说是闪电啊，有些说是加温啊，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用意外，
嗯，
来解释这个事，
或者是陨石进来带进来的
一样嘛，意外，
嗯，
就 不是一个有意图的创造过程，
嗯哼，
而是一个随机，
嗯哼，
随机产生的结果，那普罗米修斯的这个片头刚好相反，他告诉你生命的创造是有意图的，
有某一种意图，而且看起来很像是一种仪式性的，
对，有点牺牲的感觉，
哦，
就是牺牲自己去创造一个整个星球的生命的
生命体这样子，嗯，
所以我刚刚跟Joe在谈的时候， 他当然是先因为个人背景他都是先想到创世纪，然后因为个人背景我先想到都是类似像什么一些原住民神话，盘古开天，开完之后他历劫身亡，他的身体开始变成这星球的，
化为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一个每个部分，
嗯，
对，所以我觉得普罗米修斯之所以很有趣，就是他把很多宗教的、哲学的，还有一些我们谈社会关系的内容，
嗯，
全部都放到这部片里面，
嗯，
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我们一直说为什么那么多的非科幻的电影也一样总是在寻找爸爸妈妈，
嗯，
就是对，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嗯，不过这样讲的话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他早期其实在谈的并不是一个以科幻主题为主了。那当然很多人对于里面后来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 Ash， 就后来才发现他是那个 Robert 的这个部分感到很讶异，可是似乎老雷我们这个导演在经历几十年的一个变化之后，他突然好像开始对于这样的议题产生了某一种比较深的兴趣了，那当然这个兴趣也延续到后面的一些，相关的部分，包括刚刚提到那个圣约号啦，或者说我刚刚也是在录制之前跟那个婷宇在讲那个什么那个异星灾变，
异星灾变，
就前几集是由他好像一第
哦对他监制，
前三集前
面几集他
监制，对对对的部分，那个后面也是把那个 Android 变成是一个蛮特殊的一种存在的部分。那
但是他在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拍完普罗米修斯跟圣约号的中间他还拍了一部出埃及记
哦，
重拍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他跟圣经就是说他跟那个宗教的部分是连接的蛮紧密的、
嗯、
那段时间、
嗯、
当然也有一些、网络文章有写说他那段时间遭遇很多家庭的变故、
嗯、
就他家人过世，他好像是他兄长还是他弟
弟
也过世，
弟 弟过世，
对，
所以在那个天地王者那一部里面，
你还记得名字
啊？当然记得啊，天地王者出来几季啊、哦、你不是说这是我的那个背
景
的关系吗？对啊，有后面好像片头还片尾有提到说、
哦、对，
这一部片去纪念他的一个弟弟的部分，
嗯，
还有这个部分，
对啊，所以我们刚刚其实鬼扯就瞎聊，
嗯，
就是普罗米修斯这里我们其实两个人共同的就是对这个创造跟寻找创造、
嗯、
然后我们就会问这件事情，就是创造的意图是什么、
嗯、哼，
你追寻创造的意图是什么。所以 我自己很喜欢的中间一段对话，就是普罗米修斯的电影大概进行到中间的时候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概很多人就会质疑说，谁会花那么多的钱跟用那么多高科技的设备、
嗯
去追寻考古遗址里挖出来的壁画，
对，然后还说这个壁画一定能够带领我们去了解某一种起源，这样子。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很多就团队里的人都会辩论嘛、
嗯，
就是我们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嗯哼，
是真的有这么宗教性的意义？说我们要寻找我们的造物主，然后我们要问他什么问题？
嗯、
类似像这样。那到了中间的时候，就他们真的抵达那个星球、
嗯，
然后真的也发现有一些人为的，就是非就是生命体做的东西。
嗯，
然后第一个晚上吧，然后就是那个其中这个主要领导的那个男性的科学家，就跟那个里面的生化人 David，
嗯，
两个人在聊天。
嗯、
那
哈洛维跟那个 David
对哈洛维跟那个 David 在聊天的时候，
嗯、
那哈洛维就在解释给这个，因为 David 就问他说：“你们人类为什么要寻找自己的创造者？
嗯，
找到了之后要干嘛？”然后他们的对话很有趣嘛，因为哈洛维就问他说，哈洛维就回答说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嗯？
知道自己的来源很重要。那 David 就问他，那你找到来源啦，对不对？
嗯，在这里啊。
对啊，那什么都没有啊。
嗯、
那你如果碰到你的创造者，你要问他什么？
嗯，
问题这样。然后哈洛维就回答一些啊，就是为什么要创造啊，为什么是这个形式，问了很多，就是他要解释关于意图，
嗯，
就是创造这件事情的意图是什么。然后 David 就问他说，那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的创造者就在我面前，那你们为什么创造我？
嗯，
创造我的意图是什么？那哈洛维的回答就很讽刺啊，
嗯，
他说因为我们可以，
对，
不是我想，是我们可以。那个对话当然就到这边快结束了、
嗯、
那因为重点是 David 要下药、
嗯、
他要把那个
也不是药，他要把黑水
就是那个生化武器的那个部分加在他的那个酒里面，
嗯，
所以那个对话就结束。可是那段对话其实我觉得是整部片设计的很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就在告诉你，当人类在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机器人也有可能在思考类似的事、
嗯、
可是人类却很轻易的否决说，因为机器人跟人不一样。所以当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很讽刺性的，我在追寻我的造物主，但我没有想过我的造物主也只是随便做做，
有可能这样子，
也就是因为我可以啊、
嗯、
我试试看，
嗯哼，
对不对，就是也有这种感觉嘛。所以当然这个就埋下一个伏笔，说到了这个影片结尾的时候，他发现就是还有一个活着的巨人族
工程师啦，
工程师
就称工程师啊，就工程师，
他在设定那个航道，就是他把这些生化武器再去地球、
嗯、对，再去地球要毁灭，因为他觉得、欸、地球人怎么变成是这个样子了。
对啊，所以他就在告诉你，所以我创造你不是因为我有爱，
嗯哼，
或者是我有什么意图，我只是实验试试看、嗯、那我今天知道实验结果了之后，我就随手把它摧毁掉，
嗯，
对，他就跟意图没有关系，它比较像是人看待蟑螂的看法。你杀死这个蟑螂，比如说你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
嗯、
也不是他吃了你的晚餐， 有时候就是，对啊，你就很习惯性的想要把蟑螂打或者把虫子打死。
嗯，
对，那这个就连接到另外一个漫画，猎奇的漫画叫《火星异种》，那个是，对我看的时候觉得真的觉得太神奇了。
嗯，
对，但他也是一样，他用类似的想法回答说，诶，蟑螂变形的外星人为什么要杀人，然后反过来问，就是那人为什么要杀蟑螂
、
其实跟意图没有关系，跟憎恨也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我就是看到一个不顺眼的东西，我就顺手把它拍死，把它清除掉。那回到普罗米修斯，其实那个工程师的态度也是这样子。然后很讽刺的是，人类其实也是类似的态度，他对于机器人，对于他自己的创造物，其实是抱有相同的想法。他们没有想过说 OK 我尊重这个仿生人，没有，仿生人基本上就是一个类似高级的电脑，
高级的
甚至是奴隶
奴才啦。
对啊，
奴才。
对，那奴隶的部分圣约的时候会比较明显啦。对啊，那我们今天是谈普罗米修斯，
对，所以很多也就没办法拉过去谈，
但应该也够多了。我觉得这部片我们今天要谈的那个创造还有意图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我觉得很有趣。当然它本身就很宗教或者很哲学，
或者是说它试图要去跟宗教这一块进行某一种讨论或连结了，还是有一些部分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对，
所以这部片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印证一件事，就是 我常常都跟朋友聊天，就瞎聊，我说其实大家都以为看科幻片是一种很年轻人或者是 很不传统的人才会做的事，可是其实科幻片里面问的问题都是最经典的某一些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什么是自由意志，或者什么是生命，
对，
什么是创造，
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这都已经是比我你现在可以想象的研究都还要更传统的一些的问题了。那它只是科幻片都用娱乐啦，用一些故事的方法去包装。那普罗米修斯大概是在至少我个人的观点是，它在娱乐跟我们刚刚问的这些问题里面，它的平衡是做得比较好，它娱乐性很不错，
有
就是它的那个桥段，那包含我们刚刚说的它把旧的那个系列从转换然后再进一步在这里变成是创造跟进化，创造跟进化。
而且普罗米修斯里面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当然它有一个对比组，就是工程师跟人类嘛。那人类跟那个 David 就我们刚刚讲的 Android 那个仿生的部分，可其实如果就整个影片的一个展现跟了解来看的话，有趣的是人类的技术了，人类的创造技术啊，或许已经超越了工程师的族群。当然他们是很早就拥有这样的一个文明的能力，可是其实你从里面包括后来他们不是坐到那个工程师坐的地方去看那个星图啊什么的，然后他们还要按什么那个什么像蛋的那个东西，
对，按钮，
那人类这些 3D 投影就飘就出去了啊的部分。那太空船看起来人类的太空船再怎么样都比那个工程师的太空船好像来得舒服啦什么的部分。那 David 的这个创造其实根本不用需要什么 DNA 什么的，就是直接人类就是透过一种科技的能力就能够创造出来，甚至这样的一个 David 在后续的圣约号里面还把他们的族给直接给灭族了。
这样子吗？你又
我们不是谈过说可以剧透吗？
哦，
我们从某一集被给了一些回馈之后就决定说还是要剧透一下。
好
、哦、那即便这个剧透无伤大雅啦
对啦，是可以啦，
其实是还 OK 啦。当然这个部分比较细，我比较能谈的一部分，希望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可以延伸到那个圣约号，那圣约号的部分我们再来把这个部分做更多一个讨论。那其实刚刚在谈的时候包括可能到时候包括其他的影集啊，然后电影啊，比如刚刚提到《异星灾变》，到时候可以一起进行讨论。
《异星灾变》我要先把它看完。
哦，那你赶快看了、啊。
对，因为就是雷利·史考特也是，他这个叙事有一种很慢，然后又很哲学，就是给你
他有他细致的部分跟要你去想的部分、啊、 所以他不一定走的都是会计的咒。
对，是，这是真的。但是我必须要承认啦，就是说我会进电影院看普罗米修斯，或者说可以看异形系列，是因为我是异形系列的粉丝
嘛、嗯、
对，所以我连那个异形大战终极战士我都
啊，那个你都看了？
我都看
了。我的老天啊，
对，蛮好看的、啊我蛮合有，我觉得第一集蛮合理的啊，他把异形跟那个就是有点结合我们讲民族学跟人类学的想法，
嗯、
他把它设计成是一个终极战士的成年礼，
是，
所以就是终极战士是代表科技的那一面，
对，
他当然他又有一点那种猎，就是成年人猎人要成年的感觉，
哦、你就是从一个部落的一个角度去看，
对，有点高科技部落那种感觉，
哦、
然后当然异形的这边当然是比较生物，
嗯，
生物性比较强的。所以回到刚刚就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也是回到刚刚就提的那个观察点，就是工程师跟人类的两个文明到底差别在哪、
嗯嗯、
那工程师很明显就是他们往生物科技那个方向去，
对，
他们somehow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快速进化而且就是可以很快适应环境、
嗯、
甚至是没有天敌的一种生物武器、
嗯、是，
那但是缺点就是你无法控制，就是你根本没办法控制方向跟听指令的方式，就是他们还没有做出来了、
嗯。
那人类的科技的优势当然就是 AI 仿生人机器工程那个部分，但有趣的是一样人也无法控制，
对，他要怎么样那是他的决定了，
对，所以异形的、嗯、如果你有在观众听众们有在就是关注异形系列，就每一代都是这样，
没错，
对，每一代总是有一个，就是你又不能不带仿生人，因为你在光速宇宙旅行的时候、
嗯、
你需要大家都要睡嘛，不然你醒着的人就会挂、
嗯、
你的时间就消耗掉了，你没办法去执行任务，所以总是会派一个仿生人负责顾着那个船，
对，
你又不得不带着他，可是你又看着这些电影，你又发现仿生人总是某种程度的会背叛人类、
嗯、
所以就会像异形那个生物武器会背叛他的主人，他的创造者一样，好像哎、欸，又回到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然后伊底帕斯、
哦、
那种会，你的下一代会，你的创造物会消灭，或者是某种
反扑啊，
反扑你的上一代的感觉，
取代你啊，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对，那不过我想老雷还是没有在这一个电影里面去提到，比如说工程师的目的啦，
嗯，
然后他们的来源这一个了、
嗯、
那我印象中是在电影里面有一个壁画，那个壁画很多人都说很像异形嘛、
嗯、
那这个大概只能等到后续他会不会再有
普罗米修斯，还是
普罗米修斯有、欸、有吗？有啊，他们好像在那个不是在那个实验室后面有看到一个壁画、
哦、
那圣约号其实也有稍微提到这一块，那但是他究竟之后老雷要给出什么答案，或许要等他后面会不会还有新的影片出来
再拍吗？
不确定啊，但是
他也年事已高，
对啊，可是异形在变他都可以监制，或许搞不好他创作力创作欲望还是看起来还是蛮新生的，蛮有那种创作的一个动力的、
okay. 好，那我们 期待，
对啊，所以作为异形的粉丝应该要好好期待这一个部分，
我很期待啊，所以圣约号隔那么久才上、
哦、
我也是觉得
哦，真的很久、
哦、好，真的等了一段时间、
嗯、
但是本来我印象中他这普罗米修斯也是三部曲，
对，
就传说是三部曲，
对，
所以理论上
还有一部，
还有一部
去解释这整个起源的部分，
对，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啊、
对，我们当然是拭目以待了，反正我们也没有出钱，我们也没有出力我们
出眼睛跟
出，对，出一张嘴这样随便说，
对、嗯、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聊到这里，然后如果有什么希望我们再聊的，或者说后续这跟圣约号连接上希望我们能够去谈，也欢迎到我们的粉专、哦、也粉专一样是鬼扯淡这样的一个名称去留言。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那我是舅，
我是廷宇，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
拜。
拜
拜。